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科幻大片里总会塑造一个行侠仗义、除妖伏魔、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勇士。勇士要面对的敌人可能是一个巨型怪兽、一个钢铁巨人，或是一个半人半机器的怪物。总之，要以血肉之躯来对付非人类或是拥有毁灭式武器的强大敌人，实在是太难了。但影片中的英雄总能找到对付强敌的装备，而他一旦穿戴上装备，就如虎添翼，变成超级无敌英雄，妖魔鬼怪、巨人怪兽都成了他手下败将。这样的故事总会让人看得很爽。如今很多的网络文学也喜欢用翻转人设，也就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很一般的男主或是女主，起初被周围的人看不起，也被其所爱的人看不上眼，等到其身份曝光，原来是千金小姐、万金公子，马上周围人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不知道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次降临，要凭着公义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拒绝福音、不相信主的人会不会转变心意和态度呢？但到了那时候才转变，会不会已太迟、太晚了呢？在上帝拯救人类的剧本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经自我设限，将自己的大能缩小隐藏在一幅人类的躯体中。出于神爱人的本能，他治病、赶鬼、救人，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曾令人惊讶，也曾叫人不顾一切的追随。但主耶稣完全倾倒的爱、甘愿牺牲的爱，却被人误解为是软弱、失败。那么不被神爱所吸引、所感动的人，有一天面对神公义审判的利剑，即使屈身俯伏在主的面前，无非也是因为惧怕。就像被判死刑要斩立决的人，那时候才惧怕已经无法改变或永刑的结局。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对新约圣经启示录做了简单的导读，那么因着时间关系啊，这一部分还没有讲完，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的对这卷书来去展开导读。启示录它有六项非常明显的特色，那么上期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介绍了其中的三项。第一，就是启示录它是新约中唯一的预言书，那么旧约圣经有17卷的预言书， 那么新约圣经啊，只有这一卷。那么第二，作者约翰他回溯到亘古，比圣经中任何作者所追溯的要更加的久远。在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经文就开宗明义的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接着进到神创造，一章三节，经文又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呢，约翰写下了启示录，他提到永恒的未来，以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那永恒的国。好，第三，研读启示录的读者特别的有福。启示录一章三节，经文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你看，这是一个蒙福的应许的。那么同时呢，在这卷书结束的时候啊，有一个针对意图篡改曲解启示录之人的一个警告。启示录22章18到19节经文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你看，曲解启示录预言的人呢，要心存警惕了。那信口开河妄自评论呢，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今天的人已经警觉到我们正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如果发表完全偏离正道的言论，那么就是误导人了，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介绍启示录的另外的三项特色。那么第四个特色就是，启示录不是封了印的书卷。根据但以理书的12章9节经文的记载，神要但以理啊把书卷封闭直到末日。但是在启示录的22章10节，神他对约翰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如果说启示录是一卷很混乱没有头绪很难理解的书，那简直啊就是你误解了这卷书了。启示录它不是封了印的书，它其实啊是圣经里边最有条理的一卷书。好，第五个特色就是，启示录它是针对现实所发出的一连串的意象，并使用很多记号啊来去表达这些意象。除非约翰特别的指明，否则呢我们最好啊就用字面上的意思来去做解释。好，第六，启示录它像一个很大的汽车总站。那么圣经中其他书卷的预言呢都汇集到这里了。启示录没有新的预言，而是完成和总结其他书卷中的预言。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对启示录啊有正确的认识。启示录中啊至少应验了十个预言。我们要了解启示录啊，就必须先对圣经其他65卷书有相当的认识。那么曾经有人统计过，在启示录中作者参考或者是引用旧约圣经的地方啊高达500次之多。那么在这卷书的404节经文中，有278节经文呢就引自旧约圣经。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启示录啊必须先取决于我们对旧约圣经的那种认识。如果启示录它是一个机场，那么就有十个大航空公司的飞机啊在这里就起飞和降落。我们必须知道每个预言它的起点以及发展过程啊，才能够到达启示录的终点。十个在启示录中提到的主题啊，分别是，第一，主耶稣基督，他是启示录的主角。启示录的主角不是兽啊，或者是乘着神义怒的碗，而是为我们担罪的那位主耶稣。圣经第一次提到他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3章15节，称他是女人的后裔。好，第二个主题就是，教会不是从旧约开始。圣经中第一次提到教会啊，是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他所说的。他对彼得说，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第三个主题就是复活以及圣徒的转变。 请参考约翰福音的第14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3到18节，以及哥林多前书的15章51到52节。好，第四个主题就是大灾难。那么要回溯到申命记的第4章，神说他的百姓啊将要经历大灾难。那么第5就是撒旦以及那恶者，可以参阅以西结书的28章11到18节。好，第6就是大罪人，可以参考以西结书的28章1到10节。那么第7就是离教叛道的道路和结局，那么可以参考但以理书的2章31到45节，以及马太福音的13章。好，第8个主题就是外邦人的日期的开始、过程还有结局，可以参考但以理书的2章37到45节，以及路加福音的21章24节。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啊将遭到外邦人的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第9个主题就是基督再来。那么在犹大书的第14到15节，以诺提到过，同时呢将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的时期。好，第10个主题就是与以色列人立约。从神和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所立的约开始，神他给以色列人5个应许。那么在启示录中啊，神说他要应验那些应许。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要鼓励各位，《启示录》它不是一卷很难读的书。很多人呢，故意说啊，《启示录》是很难读、很难懂的。但其实，《启示录》啊，它是圣经里边条理最最清楚的书。没有任何借口误解启示录的。我的意思就是，启示录这卷书啊，它的分段是很清晰的。约翰写下基督给他的指示，他在1章19节他就记载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么约翰在启示录所记载的这些事啊，就包括了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然后呢，我们又看到这卷书分成一连串的7啊，每一段都是非常清楚的，那是其他书卷所没有的。有些学者说这卷书的象征意义啊大过人所能够理解的范围。我认为启示录啊要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如果是象征性的，那么书中会指明的。还有启示录也象征性的描述真理。那么读这卷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要遵循这个原则，要明白启示录它所要表达的信息。所以呢，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啊，天马行空的写取一些画面。启示录中有些画面是象征性的，但是所象征的画面啊，乃是说明事实，是当时还没有应验的。那七个教会啊，是在约翰时代它真实存在过的教会。那么这七个教会的废墟啊，我都去过，在那里啊停留很久啊，有些教会我甚至还去过很多次。那么细查这些废墟以及研究当地的风情啊，使我可以体会到约翰所描述的那七个教会的历史。在启示录的第3章之后啊，约翰就不再提到教会了。那么因此教会它不是启示录的主题。那么你或许会问说了，难道教会关门了吗？不是的，教会啊已经被提到天上，离开世界做基督的心腹了。那么在启示录的结尾啊，我们会再次看到教会啊，那个时候它不再是教会，而是心腹了。从启示录第4章开始，每一件事啊都指向未来以及将来的事儿。那么任何人断章取义的写取部分的启示录经文啊，例如饥荒、战争之类的事儿，那么都是牵强附会， 与我们目前的现况啊是不合的。我们要让约翰，让整本圣经直接对我们来去说话，因为有很多人呢，他们会胡乱解释啊，这使得我在去讲解启示录的时候啊，更是存着敬畏、战战兢兢啊、如履薄冰的心了。那么今天呢，教会很注重关于预言的话题。那么初代教会最看重的教义啊，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语。那么接着就是基督论，然后呢是救恩的教义，延伸到今天。那么现在有关预言的教义啊，特别的多，我们必须要深思明辨这些教义啊究竟在说些什么。神他不是借着异梦、异象啊，或者是新的宗教来去显明他的真理的，所以呢，我们要确定啊，真理必定是出自圣经，要重视已经解经的这个大原则。那么20世纪的人对末世论呢很感兴趣儿。所谓的末世论其实啊就是关于末世的事儿。那么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兴起的热潮啊，更是让人呢为之痴迷。大家呢都很想深入的研究启示录。那么在我预备的讲义中啊，我就尽量的避免落入标新立异的解释。此外呢，我也要遵循前人研究启示录的成果还有原则。那么有关启示录的批注书啊是很多的。有一个要避免的危险，就是把启示录啊用图表来去说明和解释。启示录从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及其复活开始。那么在第一章我们看到得荣耀的基督。那么在第2到3章我们看到了教会。在第4到5章我们看到在天上的教会。那么在第6到18章所讲述的就是地上发生大灾难。那么第19章所讲述的则是基督他的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那么第20章就描述了基督将要掌权1000年，然后呢他设立白色大宝座，所有不信的人呢要在宝座前来去接受审判。那么在第21到22章永恒就开始了。所以呢这就是启示录啊所涉及的内容。那么有一位学者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他说多米田他是第一个发动反基督运动的皇帝。教会最后一位使徒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对他给予反击。尼禄杀害保罗和彼得，认为他们呢煽动犹太人。多米田他是第一个认清以下这件事的人。那么多米田呢，他是第一个认清以下这件事的人。他说在基督徒传福音运动的背后，有一位难以捉摸的人物，耶稣基督正威胁着罗马帝国的兴亡。所以多米田他是第一个向这位人物啊来去下战帖的，也是第一个被打败的人。那么因此认清启示录的主题，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请看1章1节，经文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呢，我们务必啊要切切记住这卷书，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福音书中你看到的是一个活在地上有血肉之躯的主耶稣，那个时候啊他还没有把他自己完全的给启示出来，你所看到的就是他受屈辱他谦卑自己的耶稣基督。但是在启示录中啊，你看到荣耀的耶稣基督，他在掌管着天下万有，一切啊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那么这才是主耶稣基督他的真面目。我要引述一位圣经学者一段非常准确的描述。他说在启示录中，羔羊是核心，万有啊都聚集在他的四周，他是万事万物的根基，是万有的依靠，万有的目标，也是一切祝福的源头。羔羊是光，是荣耀，是生命，是天地的主，一切污秽啊必要逃离他的面，在他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因此读启示录的时候啊，如果看不见羔羊，那么就偏离主题了。主耶稣他是路标，他洗净我们的罪，如今他身为至高，万膝都要跪拜他，万口都要称他为主。感谢主，羔羊他将要来治理全地，这是父神的美意。 前边我说过，启示录不是一卷很难懂的书，这卷书啊，分段是很清楚的，不需要再花功夫啊来做分段了。约翰照着领受的指示已经分好了。在启示录1:18，主耶稣他以荣耀基督的身份他就说了，他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啊，请注意，主耶稣对自己的身份做了四项重大的宣誓。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然后呢，在1:19，主耶稣把第一章的大纲就告诉了约翰，要他照着写。经文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你看，主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好的无比的大纲了，那是最好的一个大纲。首先他说是那存活的，他只是约翰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写出来。那么这里的写出来，那么是指啊，约翰已经看到人子在天上，就是第一章里得着荣耀的基督他的意象。然后呢，基督又说了，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他只是约翰呢要写出来，那么就是指基督现在的事工。你看，永活的基督仍旧是忙碌着来去做工的。你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吗？你知道当前的教会啊，为什么会一团糟吗？那是因为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好像没有头啊，不再和基督连接在一块儿了。那么在2-3，我们会看到基督对教会所说的话。基督说，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么在5章啊，我们读到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配展开那书卷。所以呢，4-22，那么是指未来。基督对约翰说，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啊，请注意，将来必成的事啊，那么是指哪些事儿呢？那就是教会啊，被提到天上的事儿。所以4-22，它是针对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啊，将要发生的事儿。约翰就告诉我们启示录中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所以如果你要符合启示录的本意，那么就不会错失将来必成的事儿了。那么下列的大纲呢，我是用约翰他的分段。第一部分就记载在1章，就讲述了耶稣基督他的位格啊，荣耀的基督。那么第二部分呢，就记载在2-3，就讲述了耶稣基督的产业。那么世上所有的教会啊，都是属于他的。那么第三部分就记载在4-22，就讲述了耶稣基督未来的计划。那么最后一段呢，就讲地上万有的结局了。所以你看，启示录它是一卷奇妙的荣耀的书。那么在启示录的第一段啊，我们看到基督在荣耀的职分上，他在掌管教会。在福音书里边，主耶稣他是温和的，他是谦卑的，他卑微的伏在仇敌之手，他就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在启示录啊，我们看到他是唯一的主宰，虽然他还是神的羔羊，但是羔羊的怒气啊，就是大地惊恐还有震动，他在怒气中说话，他的审判呢将要临到大地。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整卷启示录的主题。场景一到天上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他在天上也在掌管着万有。不只是启示录，那么整本圣经的主题啊，都是围绕耶稣基督来去展开的。那么圣经既然是以神为中心的，以基督为中心的，既然基督就是神，那么他就是在圣经中啊无所不在的那一位了。我们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啊，要特别的牢记这一点儿。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成就的事，他正在做的事，以及他将要成就的事。启示录强调的重点呢，就是他现在做的事，以及将来他要成就的事。那么在旧约圣经的最后的一卷书，也就是马拉基书，它的结尾啊，就提到将有公义的日头来去显现，为被咒诅的大地啊，来去带来盼望。而这个盼望，它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启示录它以明亮的晨星来去做结束。明亮的晨星啊，是指基督来把教会啊提到天上去，也就是所谓的被提。 背题它是新约圣经的盼望，那么正如旧约圣经的盼望是关于基督的启示，那么启示录记载基督的启示啊已经完全应验了。那么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和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它们之间的关系，创世纪它是开端，启示录它是结束。让我们呢来去对照这两卷书，在创世纪神创造天地，那么在启示录啊神就废去了大地。创世纪记载撒旦第一次悖逆，那么启示录啊就记载撒旦最后的一次悖逆。在创世纪日月星辰是为治理大地所用，那么在启示录啊他们则是为审判大地来去所用。在创世纪太阳管理白昼，那么在启示录不再需要太阳了。在创世纪黑暗称为夜，那么在启示录啊就不再有黑暗了。在创世纪神称水的巨处为海，那么在启示录啊神就指出不再有海了。在创世纪罪就进到了人心，那么在启示录啊罪则被赶出去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启示录是上帝透过他的忠心仆人写给人类的最后一封信，启示和末日的意象以书信的方式连在一起，既让人看到未来，又在此刻带给人盼望。这卷书拉开时间的帘子，展示人类永恒的最终去处，也就是新天新地。但愿那日我们都能在永恒里相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